大家好，我是老秦，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勤劳但是不富有？那这个疑问呢，我相信是很多网友的疑问，因为它就是我们普遍面对的一个现实。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非常勤奋，劳动强度非常高，跟牛马一样，但是最后呢，他们的财富状况不理想，普遍是陷于一个贫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情况呢，就和传统的观念有矛盾。我们记得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都在教育我们，劳动最光荣，劳动能够创造财富，靠勤劳可以获得财富，可以获得富裕。但是为什么这种教育和我们面对的现实相差如此巨大呢？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就要来解答这个疑问，解决这个矛盾。那我要仔细分析这个问题呢，就要把它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劳动。我们先来说财富。什么是财富呢？一般人的概念当中，财富就是指的金银财宝、现金、钞票、股票，乃至于房地产等等各种资产。那这些东西呢，当然是财富，但它只是财富的表现形式。但是财富它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缺少这个前提条件，以上我所说的各种财富形式都会灰飞烟灭。那么财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和基础就是自由和权利。如果没有自由权利，就没有财富。我们先来搞懂这个逻辑。那首先来说说通俗意义上的财富形式，包括金银等等贵金属、宝石以及现金、股票、不动产等等各种外在形式，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富。一个人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并且积累财富，这个过程是符合我们普遍的认知和道德，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问题是，个人的财富积累看似天经地义，属于不证自明的道理，但实际上个人财富的累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财富才是真实而具有意义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整个社会必须尊重个人的财产权。那假如说你的合法所得会无缘无故被人拿走，被人恶意毁坏，被人强制征收，那么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累积财富，不管多么努力的积累财富，你的财富都留不下来，等于是一场空。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不仅是劳动无法实现富裕，那除了劳动以外的任何方式，包括经商、投资、继承遗产、赠送等等所有方法获得的财富，最后都不属于你自己。所以说一切财富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必须尊重产权，缺少了这个大前提，劳动创造财富这句话就是伪命题。那么在现实当中，没有个人财产权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国。中国的商人他们赚的钱最后到底属不属于他们自己，这是一个概率问题。个人财富在中国经常是处于量子叠加态。中国政府如果暂时不缺钱，心情还比较好，那么或许会暂时让你的钱存在你手里。不过如果中国政府缺钱等钱用，那么他会立刻改口说你的这个钱是非法所得，分分钟给你没收充公。那与此相关的人物和新闻事件可以说是举不胜举。那我本人呢，对这些琐碎的事情没有兴趣，这里就不再啰嗦。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财产权，因此不能创造自己的财富。那当然了，扩大来说，只要是集权专制统治的国家，通通没有财产权，这种国家无法创造出真正的财富。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财富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权力和自由创造的。那么由谁来保护财产权呢？有一个流行并且庸俗的看法认为，政府，具体来说是代议制政府，它的职能之一就是保护财产权。这个观点直接来自于英国17世纪的政治学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当中，洛克将政府的目的定义为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财产权在洛克的语境当中是指一种受到政府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民主国家的代议制政府，它的职能和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公民的产权。而专制国家和独裁政府，它的功能并不是保护产权，而是用暴力手段维护专制集团的统治。所以两者的功能不一样。那么中国政府显然不是民主代议制政府，所以它的职能并不是保护产权。中国人的财产权是时刻处于危险当中的，所以中国人无法创造财富。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洛克的意思。洛克的意思不是说在代议制政府出现之前就不存在财产权啊，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财产权其实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它经过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权利。在人类的远古时代，产权的意识事实上就存在，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的文字立法来把这个抽象概念进行书面化的解释。洛克这个人信仰基督教，他在解释产权问题的时候就使用了基督教当中的自然法概念。在政府论当中有一段原话是这样写的，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这个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者是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在自然状态当中，人的活动是自由平等的，但并不是放任的，因为存在自然法及理性原则来约束和指导他们的生活。那么也就是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自然法则赋予了人类自然的权利，
那么在各种自然权利当中就包含财产权。民主政府的职能只不过是顺应天道，顺应了自然法，把原本就存在于自然法当中的财产权用法律文字明确提出来，然后用国家权威加以保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财产权制度并不是一种生硬的凭空出现的发明，它本来就存在于自然法则当中，民主政府只不过是顺应天道和自然法则，尽其责任而已。那相反，专制政府它违反天道，不尊重自然法赋予人类的自然财产权，因此它必遭天谴。那实际上我们纵观整个英美普通法国家的制度发展，就不难发现产权制度的来源同样是来自于自然法则以及人们多年形成的习惯和共识。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资产，美国关于财产的三种意义产生于英美法院的惯例，英美法院接受他们认为是可行并且有益的各方现存习俗，而且赋予他们统治意义上的自然约束力。那上文中提到的约定俗成的法院判例，就是形成于长年累月的历史积淀。产权制度也是如此，它原本就是人类自古以来社会风俗习惯之一。现在民主国家所做的事，无非就是首先用文字把这种风俗习惯明确的描述出来，第二就是把原本就存在于习俗当中的产权制度推广到每个国民身上，并对其进行保护。我们再把这部分论述结合到一开始提到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那个问题，就不难得出结论说，劳动不能创造财富，是权力创造财富，而权力的来源就是自然法和天道。民主代议制政府顺应天道，保护自然法赋予人们的财产权，只有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那么以上内容呢，我就讲了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财富的前提是权力，没有权力的保障就不可能创造财富。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通俗所说的养猪场的道理一样，养猪场当中的猪它没有权力，所以它不能创造财富，猪呢只能为养猪场创造利润。但是人不一样，人是有权力保障，有权力这个前提的，所以人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这个就是区别。那么接下来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那些有权力保障的国家，劳动是不是一定可以创造财富呢？其实这个说法也是可以存疑的。什么东西是劳动呢？在不同的时代，对于劳动啊有不同的定义。很有可能你所认为的某些劳动，在一些时空环境下它就不是劳动，所以劳动创造财富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很抽象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人的某些行为可以创造财富，但是这些行为不一定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劳动。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哪些行为可以创造财富，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了人类的经济周期和文明周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那么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点深入的思考下去，了解到目前人类所处的经济阶段之后呢，我相信没有人笑得出来，我们最后啊只会眉头紧锁。
那先来梳理一下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理论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在古典时代，人们很少专门去撰写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学术著作，因为在古典时代它是一个讲德性和神性的时代，经济属于次要领域，不太受重视。那么直到中世纪结束以后，世俗化的时代到来，人们逐渐的失去了古典的德性和神性，社会风气变得只讲经济利益，这个时候学者们才开始重点关注经济问题，出现了大量专门论述劳动和财富相互之间关系的著作。那么为了刺激生产和发展经济，近代学者把劳动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认为劳动是财富和价值的创造者。近代早期系统性论述劳动创造财富的学者之一，就是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奎奈，他就是主张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但是他仅仅将农业视为具有经济意义的劳动行为，财富是由农业劳动创造的，不是工业创造的。那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文学造诣很高的才子杜尔戈，他就发展了奎奈的观点。他写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本书被认为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前最为重要的经济著作之一。在这个书当中，杜尔戈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够创造真正的财富，因为农业产品利用大自然天然的生产力实现了产品本身数量的增值，但是工业并不能像农业那样具有真实的繁殖能力，它仅仅是改变物质的形态，所以工业不算真正的创造财富。当然中农学派有这种观点，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业生产对于18世纪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法国来说并不具有重要的经济积累功能。从法国的现实出发，当时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是法国积累财富最有效的方法，但随着时间推移，全世界全面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农业就逐渐失去了经济积累的含义，建立工厂并且进行工业劳动就取代了传统的农业，成为了积累财富最有效的方法。 劳动密集取代了土地密集型经济，福特式的车间管理技术取代了依照自然规律的农业耕作技术。那么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工业才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这个观点就和过去农业时代的经济学家完全不同。那么随着工厂的林立，工人的聚集，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提速。从19世纪到20世纪，城市化的进程高速发展。从这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图可以看到，在1900年以后，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950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接近 30%， 而在19世纪，城市化率连 10% 都不到。那从1950到2019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已经是上涨到 55.7%， 城市人口超过40亿，城市化发展进入到饱和阶段。那么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的时候，城市需要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铁路、公路、车站，还有各种房屋、工厂、商业地产等等。那么当时的人们对于工业消费品，比如说汽车还有家电等等，有刚性需求，这些原因都极大的促进了工业发展。在那个时代，依靠工业劳动确实可以积累财富。那么在几十年前，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在工厂里面上班确实可以挣到不错的收入，而且那个时候社会的通胀还不严重，所以工资收入确实可以让人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这个当中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还处于城市化的中期。但是当城市化进入最后的饱和阶段，城市的各种设施就已经无需再大规模的建设，只需要进行零星的维护和翻修。那么消费者对于工业产品的热情还有需求也开始下降，工业生产它积累财富的效应也随之衰落。那这个时候，原本不属于劳动行业的科技业、金融投资业，这些行业的财富效应开始上升。那么这个时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科技软件行业全面替代了传统的劳动力，金融行业则是实现了存量财富的再分配。那在这个时代，软件工程师和职业的金融投机者，这种纯脑力的劳动者，他全面取代了传统的农业还有工业劳动者。也就是说，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高效的创造财富。来看这个图表，它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这个图的上方那条线就代表资本回报，下方的线代表实际的经济产出。在20世纪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全球的经济产出它要高于资本回报。但是根据统计，在2012年之后，经济的实际产出回报开始低于资本回报，两者的走势出现了死亡交叉。那么预计到2050年以后，两者差距会更大，资本回报要远远高于实际的经济产出，或者说传统劳动的回报。那么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到，现在和未来几十年都是属于金融投资的年代，属于科技和软件行业，它并不属于传统的劳动。那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了。那历史上法国中农学派和英国工业经济学家对于劳动的认知差异非常类似于今天的金融科技行业和传统工业对于劳动认知的差异。那问题的关键不是劳动能不能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定义劳动。劳动创造财富，或者说勤劳但是不富有，这种说法都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不准确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劳动定义，你目前从事劳动未必就是这个时代最能够聚集财富的那种劳动。那我们再用这个示意图来直观的表示， X 轴代表时间， Y 轴代表城市化还有劳动创造财富的程度。那随着时间推进，城市化率它是越来越高，但是相应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却是越来越低，这个就是城市化的悖论。那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是越过了两者的死亡交叉线。那换言之，城市化本身可以说是破坏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那么有人会反问说，软件编程行业难道不是一种新时代的劳动吗？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姑且不说相关行业的就业岗位只占到社会整体非常小的比例，单就软件编程这个行业来说，它的命运就像历史上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一样，迟早也会被取代。如果你想要刨根问底，那一切走到最后的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可以告诉你，大周期走到末尾的后果就是连软件工程师也无法创造财富，财富最后完全是由金融投机行业创造。那当然，金融行业说到底根本没有能力创造财富，它只是搬运财富，把财富从一些人身上搬到另外一些人身上，也就是以金融赌博游戏作为包装，但实际上是在进行财富的抢夺和再分配。记住孙老这句话，残酷的存量博弈永远都是发生在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文明进入末期的标志，在此之后一切归于毁灭，推倒重来。
那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概念，就是含泪投资。那刚好今天结合这期节目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含泪投资。所谓的投资呢，就是因为不得不投资，因为劳动已经不能创造财富，只有投资才可以赢得收益，这是一个被逼无奈之举。但是为什么要含泪呢？它就说明啊，在只有投资才能创造财富的阶段，它说明整个经济发展的周期已经到头了。 再往后只能是越来越差，走下坡路，最后乃至于彻底的崩溃。在彻底崩溃之后，即使你是靠投资赚来的钱，最后也是会灰飞烟灭，所以要含泪，这个就是现状，你必须接受。好，今天就这些，下期再见。